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天，就是第七讲的第二点，天津北京条约系列与传教范围的扩大。那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传教权利是通过三个条约系列比较完整的最后形成。第一个呢，就是南京条约系列。南京条约系列呢，大概是1842年前后，1842、1844，就是主要是中英条约、中法条约，还有中美条约，那形成了。那这个时期的条约主要是一个保护性质的，说可这些人可以在五个口岸去做一个你可以居留，可以盖教堂可以有限的去有一些传教，但是呢还是不是说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然后呢就到了1858年主要是天津条约，然后呢1860年是北京条约。这个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是中国和四个国家签订，就是美国、俄国、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那像南京条约呢就没有俄国哈，北京和天津呢就是这四个国家一起签订的。那么如果这个我们说南京条约这个系列呢，对于中国整个国家的社会的冲击呢是在东南沿海这一段的话呢，那么这个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呢就对内地内陆化这些呢有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冲击。那么在这个南京条约系列里边，除了中法的黄埔条约对于传教有一个规定以外，其他的条约都没有什么规定，都没有什么规定。那直到什么时候呢？天津条约的时候，传教的条款才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知道天津条约签订以前这个背景呢，主要是在1856年有一个这个发生了一个事件，叫做马神府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马神府。那这个呢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传，应该是法国的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那他呢在1856年的时候呢就跑到了广西去，等于是私下秘密的这样去传教去传教。因为当时中国只是说五口嘛，五个地方可以外国人可以住，其他地方可以不能去的。他自己跑到了广西，结果呢被当地的官员有人报告呢就给抓住呢就说他非法去到那边等等怎么样，就给他处决了在广西。这样呢因为他是法国人，那么法国政府就不干，然后呢就和英国一起呢就是有这个英法联军就去打北京嘛，从天津那边。所以呢到了1858年呢就是在天津呢就签订了这个天津条约。那天津条约本来是英法联军嘛，但是呢俄国和美国也参加进来，就是给这四个国家去订立这个天津条约。那么这个天津条约里边呢就对这个宣教传教的权利呢就有很比较明确的规定，而且呢是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比方说像俄国和这个清朝签订的天津条约第八款就明确的规定说，天主教原文行善啊，事后中国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连续保护，不可欺负凌辱，以不可与安分之人尽其传习。就是说呢这个天主教他是劝人文善的，你不能够欺负他，如果有人要去信他呢你也不能阻止。他说如果俄国人，他因为这是俄国签订的，他说若俄国人由通商处进入内地传教，那么领事馆与内地的这个地方官呢应该呢就是说检查他的证件，如果是良民，如果是好人的话应该放行，不要去为难他， 啊，就是有这样的很明确的一些规定。那么这个俄国是最早和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俄国签订以后呢，美国就又签订了。美国签订呢，在这个条约里边呢，在第29款也是这样规定，说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因为当时他们好像主要是偏重在天主教比较多，原为劝人行善，全凡遇人施诸己者，以如是施与人，就是当时那个文言的这样的说法嘛。所以以后呢，凡是由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不可欺负。凡遵守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也不得骚扰啊，就是对专门有这样的条款去保护传教的这样的一些规定。那这个英国呢，也签订了这个天津条约，这个上边也是这样说，耶稣圣教即天主教，所以他们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两个就是有点是混在一起。那么原系文善之道，待人如己啊，之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府不得阻止啊，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什么，你不能去阻止去。然后法国的这个呢，也是大概都是一样的内容，说天主教原劝人行善文本，全奉教之人皆全或保佑身家啊，其会同礼诵礼拜诵经等事，盖听其便。法案第8款盖有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后代保护，全凡中国人愿意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察禁，兼免惩治啊。你看他这个规定呢，也是说啊，这个天主教它是一个劝人文善的，那么如果大家去做这个宗教的活动呢，你不能去禁止。那么为什么又会有这个北京条约呢？就是这个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呢，北京政府呢，就是中国的清朝政府又有点反悔啊，觉得这个就不太愿意执行，不太愿意执行呢，这样呢，那么而且呢就不承认这个天津条约的这个效力，这样呢这个英法联军呢就一起联合起来，又从天津呢打到了北京。所以呢这个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这个事件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就是火烧圆明园，这些就都是那个时候发生的，1860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打到了北京以后呢，当时皇帝呢就跑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哈。那么这个北京城里边就是一些大臣在帮助去管理，那么最后呢不得已呢就在北京和这4个国家，实际上本来就是英国法国，但是美国俄国也参加进来，那就建立了，就是签订了这个清政府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这个北京条约。那么北京条约呢基本上和天津条约呢这个规定呢，在传教的这个方面呢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呢，那就是规定呢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那这是一个比以前要进一步的地方。以前呢只是说在五口通商的口岸，那现在呢就规定传教士可以到内地去活动。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在中法北京条约上边所这个规定的。那么这一个条款规定呢，就是说他前边呢就是说这个天主教怎么样的一个教，那么应该呢各处的军民等人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等等呢都不能够去阻止去。那么以前天主教受迫害的时候所被 没收的那些天主教堂、学堂等等呢，应该呢现在给赔还。那我刚才我昨天的时候讲了一句，给大家稍微提醒了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雍正、乾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人提出建议，把所有的天主教堂没收归公，然后很多天主教堂就变成什么公所、庙宇这样的地方。那现在呢，北京条约规定呢，要把这些没收的教堂全都给还回去，所以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纠纷。啊，你要还回去，现在已经有人去住了，你怎么把人给弄走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这里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就是说传教士呢可以在各个省都可以去租买田地建造自便。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一点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每个条约签订呢是用两个版本，对不对？如果中国和法国签订，一个是中文的版本，一个是法文的版本。但是这个呢说，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呢，这一个呢只是出现在中文的版本里边，法文的没有。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后来很多人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帮助签订这个条约的哈，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那么他呢签订的时候呢，因为法文的他没有办法加进去，因为有法国的官员在那看着嘛，啊，他没有办法加，他就在中文的给加进去。那中文的清朝的啊，一看原来法国有这个要求，就接受了。但是这样呢，就给了那个很多传教士可以到内地去了。但是法文的那个并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好多后来很多人批评这个基督教，说他在里边去做手脚啊，通过这样的去传教。那么有一些甚至这个是国外的一些历史学家，那他们呢也是觉得这样不好，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些评论了。他说，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士居然可以用欺骗诈术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啊，即使其目的纯为良善，其手段仍深为可悲。就是说呢，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啊不是特别的好像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当时法国为什么会他的宗为什么在法，我们知道在南京条约期呢，也就只有法国那个条约里边有关于传教的权利。因为法国是什么呢？法国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那么然后呢，1840年以后呢，因为教皇呢有所谓的保教权，就是这个可能有历史的渊源了。就是他当时呢，最早的时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把整个的世界给划分两个部分，有一个部分呢是属于葡萄牙的啊天主教的这些传教士去传，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另外一部分呢是西班牙的。所以中国的这个部分呢本来是属于葡萄牙的，为什么澳门是葡萄牙，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南美洲就属于西班牙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属于西班牙的范围他们就很多，这个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但是到了法国那个时候，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呢，因为葡萄牙就开始衰落，这个保教权呢就给了法国，所以在中国的所有的天主教呢都属于法国去保护，所以法国呢好像自认为他是保护中国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个就是法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宗教方面特别关心的一些地方。
你看中英文版，我们现在比对出来，确实
就有对对，确实是有。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这个里边的规定呢，哈。就比我刚才讲的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哈，进一步。而且呢，它你看这个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规定呢，不光是保护传教士，连信教的中国的民众也受保护。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呢，把整个中国都开放给传教士，让他们可以这个自由去传道了。 那么天津条约呢还规定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免遭骚扰，免遭那个不公平的待遇。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导致了以后这个民教冲突哈，就比如说像义和团以后各种各样的教案。因为什么呢，这个条约呢是把中国教徒呢放在外国人的保护下，外国人的保护下，这就有个司法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里边。那这样呢，假如说是一个中国人，他现在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他这个出现了什么纠纷，到底他是受中国条约这个中国法律的惩罚呢，还是受这个外国这个条约的保护？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那么以后呢，就是经常呢，就是有一些主要是法国天主教这个系统的传教士，很多人呢就喜欢帮中国的教徒打官司，因为一打官司他就会赢，对不对？他就会因为我有，他就把条约给拿出来赢。那一赢呢，那么这个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信徒和一个非信徒两个人打官司，那这个信徒赢了，那么非信徒大家不高兴了，他不高兴，他恨什么？恨谁呢？就恨基督教嘛，因为基督教保护他。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后这个在中国流传很广，就是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受中国管辖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群人，那这样呢等于是把这些信徒和中国老百姓给分开了。所以这是一个结果。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这个大问题，讲一下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啊，前边只是一些具体的规定，然后再看这个传教士本身和不平等条约的这样的关系。第一个呢，就是讲一下传教士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前边已经讲过了，就是一个是美国的哈，像这毕志文呀，这个伯嘉呀，还有像文山问呀，他们去参与美国这个使团和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还有这个法国的这个传教士在这个中法北京条约上他自己做的这个变动。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那些传教士本身他们对不平等的条约中传教条款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些他们本人是怎么看？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出来呢，总是有两种看法，总是有两种看法，那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支持的呢给大家大概也给介绍一下，我想这个大家都把这样的历史大概都知道一下。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呢是采取认可的态度，比方说有一个在杭州的一个传教士，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不认为条约中规定的传教宽容条款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它提供了我们去内地旅行的合法的保障，也给予中国本地的基督徒以保护，使他们能反对强迫其改变宗教信仰的迫害。另外一个在厦门的传教士也说，我确信全体传教士将会接受这样的心情，既不仅要我们遵守我们的条约权利，而且如果需要也要遵守条约以外的权利啊。他如果条约过于限制我们，我们可以超越条约。就是有一些呢，他们还是对这些条约呢表示赞成，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传教士还有包括西方的外交官，他们都认为呢西方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呢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使中国的民众呢对于外国这个外国人外国势力的抗拒和抵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从中国近代以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而且呢你是用不平等的条约去保护传教的权利，那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机会，但是从长远来讲呢，那么会使中国人他在感情上呢就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呢给连在一起，这个正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所以呢从这个方面讲呢，这些条约呢实际上呢又是为基督教这种福音在中国进一步的传播设立了一个障碍，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障碍。 那而且呢，很多人也认为呢，用武力和条约的形式去传教呢，违背了基督教的教义啊。因为他们说，按照教圣经的教导，传教呢不是依靠武力，不能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这都是圣经里边的，因为这些传教士他们都很熟悉圣经嘛。嗯，那他们也说，也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败和战胜全在于耶和华。基督还说，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啊。所以信仰和现实的背离呢，也使一些传教士他们觉得良心上有一些不安。所以这个是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一个在上海的美国的传教士，他在给他的参会写的报告中也说，他说呢，因为你每签订一个条约呢，那么都是有一个纯正的战争赔款，那么赔款都是中国人老百姓去摊嘛。他这个呢，因为有这些赔款，所以呢就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也分不清外国人的国别啊，他分不清国别，也分不清谁是传教士，谁是商人，谁是外交官。你假如是外国人，我全部都反。这个呢，就是义和团为什么会有就盲目的，他本来是说要反帝哈，反对帝国主义，结果杀的最多的全都是传教士啊，就他分不清，你就是外国人，我管你是什么人，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说，所以呢，他里边特别提醒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开始在上海传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同一个已被征服但却不可掉以轻心的敌对情绪作战。就在表面上呢，你是把中国给征服了哈，政府赔款等等，但是呢，老百姓有很强烈的敌对的情绪。他说，如果我们这个要求的过多，人们必将痛恨我们，反而阻碍了我们的慈善事业。就是说呢，你像他们也认识到，所以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这个法国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啊，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呢因为经常和中国做这个外交，他也看到这一点。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对基督教的容忍。他在这个文章里边呢，就批评这些传教士过分的热忱。他说传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人受到官吏的迫害，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怒，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然后最后他说，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护这个保会传教士的西方列强。所以他是有很多人，他们很清楚的看到哈，实际上他说这个并不是中国老百姓，是你自己，你自己这样做了以后呢，反倒引起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呢，他这个驻上海的领事，他引用恭亲王给他说的一句话。恭亲王我们知道是当时清朝很有名的一个官员，处理外交事务的。那他跟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呢，说英国如果能把鸦片和传教士从中国给解救出去，我们和英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他是把传教士和鸦片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就是说，可见当时那种的民族的情绪哈，不平等的条约这个带来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讲这一点，主要是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这一直到你看我们讲最后一讲的时候，讲这个四九年以后三自爱国运动还是在讲？因为从1840年以后，整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就是和这个弄在一起的。你比如说这个以后到1840年到1860年北京条约期间，到1875年天津教案，哇，这个很大的冲突。再到义和团，1900年，然后到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啊，然后再到这个49年以后的驱除传教士这个三自爱国运动，整个和这个都有关系。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去，你给人讲，很多人还会提出呢，帝国主义啊，侵略中国。我去年回到中国去，那个书店里边出来一本很厚的一本书，那题目就是什么呢？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 还是要当一本书，还在出，还在，你说这个影响就是说，虽然好像表面上一时的痛快，我有传教的权利了，但是这个影响100多年了哈，还都一直还都在有，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要我们大家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究竟怎么样去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哈，否则的话呢，有时候表面上给把那个情绪压住了，但是呢，他这个长久的那个伤口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最后一点呢，就讲一下不平等条约中传教条款的深远影响。实际上呢，这深远影响我刚才已经大概讲了一下。那我这地方呢，就是在谈几句。那么这个梁家人他这本书呢，实际上你看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哈，他是在香港剑道神学院专门教教会历史，经常领会。这他这个分析的，我觉得也还是很深刻的。啊，他这里边就讲说1860年以后，传教及各种关联的活动和建制都成为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合法行为，就是1860年以后，传教和教会建立条约也保护你啊。他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无疑开辟了中国的传教工厂啊，这个拆除了传教的各种官方的这个拦阻，福音的大门确实是打开了。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将传教工作系于不平等条约之上，传教受到政治力量的保护所造成的祸患及种下的仇恨却是难以胜索的，它为日后中国教会的生根成长留下了一块极坏的土壤。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评论还是很严厉的。他说基督教始终给国人以洋教的复生的印象，无法接到中国文化中，更不幸的是他遗下了无穷的恐识，让国人误以为及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他这个里边也是那么讲。那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这个第八讲呢，我们就讲一下太平天国与这个基督教。太平天国，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是这个186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很大的一场农民起义。那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一场农民运动是和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有人甚至说，如果这场运动成功了，中国就中华归主了。因为很多人，因为侯孝贤他标榜他是基督徒，而且他整个的这个很多的做法好像都是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他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传教士感觉到非常高兴啊。那么但是实际上呢，这里边不是那么简单。那么侯孝贤的这个整个的太平天国到底有多少是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在那边，有多少是这个中国民间迷信或者是一些邪教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这样去看一下呢，也能够看到基督教怎么样在中国，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本土化啊，好像作为一个中国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么里边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度在什么地方哈？是如果你完全照搬过去呢，大家说这是洋教啊，洋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和中国文化结合呢，结合到哪一种地步，是不是完全都变成中国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侯孝贤这个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不管是农民革命也好还是宗教革命也好，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侯孝贤与基督教，就是洪秀全和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渊源的一些关系，介绍一下。那么这个问题呢，分成两点。第一点呢，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洪秀全与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刚才我们介绍过，他是这个梁发写的一本书，关于呢就是主要是圣经 然后呢运用中国他自己的经历啊等等去对圣经做一些解释，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对于洪秀全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呢就是说洪秀全的这个革命就是从劝世良言开始的，所以可见劝世良言对他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洪秀全呢他和中国传统的这个啊书生学者文人都是一样，那么从小都是怎么样要这个考科举考试啊，然后呢啊考上一个功名，然后在这个做官荣耀这个祖先，都是这个是中国的传统哈。所以在中国传统里边是什么呢，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然后呢读书做官这样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在中国每一个人要想成功啊都要去读书啊科举考试。洪秀全也是这样，他呢要参加这个乡试县试等等。但是呢他很不幸，就是每次考试呢都落榜，都没有办法去中榜。这个也是一个很原因，这个革命家往往都是这样的人，就都是由于这个考试或者是什么这个晋升的机会没有得到，然后呢就很生气愤怒，然后自己就组织一些别的，哇一鸣惊人啊。我们发现你要洪秀全也是，还有其他很多人中国内史里边都是这样，那些这个起来造反的哈、啊、很多人。那你想也是这样，如果他考上了一帆风顺他还造反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这个洪秀全呢他呢在这个很早的时候14岁就开始参加考试失败了。1834年呢他又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那这个时候呢他去参加呢在广州的时候呢就遇到呢散发这个小册子的一些基督徒，那其中呢就送给他一套梁发的这个劝世良言。所以这个是他第一次听到有关基督教的这些信仰啊，什么三位一体啊耶稣啊等等这些。但是呢他对这个劝世良言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要科举考试嘛，他拿回来以后呢就放在这个他的房子里边，放在阁楼里边什么地方也看也不看。那么他呢以后回去呢他又继续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但是呢他参加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失败，都没有成功。到了1837年哈，第三次他这个考试失败的时候呢，他回到家里边就大病了一场。大病一场呢卧床，据说呢这个是他以后他自己写的，好像有个回忆录呀，他自己说呢，说呢回去以后呢他就卧床40天，就说那这个病可能也不得了哈，那在床上躺了40天。那在这个床上躺40天呢，他就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梦，他就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那这个梦里边呢，他就好像像说的这个异象啊哈，他就梦见呢，他被人给接到天上去了，接到天堂上。那看见这个天上呢，有一个宝座上坐着一个呢，穿着这个黑衣服的一个老人，黑衣服黄铜发的一个老人。那么这个人呢，委派他呢到这个世界上呢去。这个扫荡恶魔啊，扶持真理，使人类都能够返本归元。他就梦见他上那边那一个老人给他这样的一个指示。那么他呢又梦见他就在天上去游走，又遇到了一个中年的一个男人。那个人呢就吩咐他呢要斩除恶魔，洗灭罪恶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病中呢还做了一首诗，就是说他要怎么样这个除去这些恶魔。然后他又做梦在天上呢，就是别人又给他换了衣服，穿上好像很清洁的衣服，送到了一个房子里边，然后怎么样又把他的肚子切开，里边怎么又换一些什么内脏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又起来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大概这样的一些梦。那这个梦完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到了1843年他又到广东去参加考试，那结果不是大家也知道，他又没有考上，又没有考上以后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呢无形中间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所有的书都拿出来扔掉，说哎呀，我再也不考试了，以后呢我去主持考试，让别人来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他呢有一个亲戚就到他家来，无意中呢就看到了那个《劝世良言》，哎，一看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兴趣。结果呢侯秀全呢翻了一番呢也觉得很有兴趣，他就很认真的开始去看这个《劝世良言》。到了这个1843年的时候，他才呢正式的真正的全部去读这个《劝世良言》。那么他读了这个《劝世良言》以后呢，他就把《劝世良言》里边讲的和他做的这个梦呢给联系在一起去想去。那想呢，他就把这个梦里边东西和《劝世良言》呢对号入座哈，就看看哪些和那正好一样。哦，他就觉得哦，原来我梦见我上天遇到的那个黄发这个黑装的老人原来是上帝，原来就是天父哈啊，原来是这样。然后呢那个中年的男人哈，哦，原来那个是耶稣啊，他是这样。然后呢耶稣呢让他去给他一个宝剑，让他到世上去这个清扫恶魔啊，他是有这个权柄哈。然后呢他这个又怎么样，在那好像脱胎换骨啊，把他换内脏，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样的一些他就都给联系在一起。那联系在一起呢，他呢认为呢，哎，他就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那么上帝呢是委派他到地上来，所以呢他就学着这个《劝世良言》上的记载呢，就自己给自己施洗，自己给自己施洗。那他和他的一个亲戚两个人就到村庄的旁边的河里边，就哎你给我施洗，我给你施洗，就让哎就等于是好像一个正式入教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样以后呢，他也把家里边所有的那个偶像都给砸掉，祖先的这个牌位呀等等，然后呢把儒家的那个全都也给去掉。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最恨的就是儒家，为什么呢，他每次科举考试都考不上是吧，所以他就全都给砸掉了。那这个呢，他和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叫做冯云山，是他的一个表弟，这个也是太平天国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没有，这有冯云山，好，我这都简体的哈。冯云山呢，他们一块呢就创立了一个这个啊组织，叫做拜上帝会。所以呢这个拜上帝会呢等于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组织。那么侯秀全呢，他呢也在这个他的家乡呢去给他的亲戚啊那些朋友全村的老小都施洗，好像很多人都入他这个拜上帝会，好像像一个教会呀哈，这样的一个。那么而且呢这个每个入会的人呢必须敬拜上帝，废除偶像，遵守天条，不做坏事，然后受洗以后呢还要悔改认罪等等，好像你看这个形式和基督教很相像哈。嗯，那他的一个仪式呢就是说每个人受洗以后呢要把你悔改认罪的那个内容呢写下呢，比如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把我们有了这个过犯犯的罪等等我们去说，那他呢是要去写下来，写完了以后呢还要给烧了啊，这个是中国的那个传统的哈，要烧纸，烧了以后呢哎好像用这个烧的形式呢把这个呢给上帝，这样的一个仪式。那到了18，那下边一个小问题呢就是侯秀全与罗孝全。罗孝全我刚才也提了一下，是美国美南浸信会的一个宣教士。那所以到了1847年的时候呢，侯秀全呢他就去广州呢就认识了这个罗孝全，然后呢他就跟着罗孝全呢这个一起学习一个月。学习一个月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那回来以后呢他自己又回去又在广州呢和罗孝全学到两个月。 那学两个月的时候呢，他就要求罗孝全呢给他施洗，并且呢还要求呢罗孝全呢给他生活的津贴，就说给他一些生活补助呀。那么罗孝全呢就觉得他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而且呢怀疑他这个成为基督徒的动机，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吃教的。吃教大家知道吗？啊，不是不是不是，吃教，吃饭。嗯，因为当时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因为你假如说你去你入教成为一个信徒以后呢，很多教会呢就发你一些补助啊等等，那所以很多就是社会上一些无赖什么这样的一些人呢，哎，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他就进去以后，然后呢教会就给他很多补助，然后他又在外边呢胡作非为，惹很多祸，教会再去保护他，所以经常引起这个冲突，所以呢把这些人呢叫做吃教。当时呢罗孝全呢就觉得洪秀全好像不太信仰不太纯正啊，觉得他是好像有点像吃教的呀，所以呢就没有给他施洗，没有给他施洗。那么这样呢，洪秀全呢以后又去了香港，他在香港呢又和另外一个德国的一个传教士去学习圣经，然后呢由那个德国的传教士给他施洗，好像他也，你这样看他也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了啊，这施洗他就成为一个信徒啊，他大概是这样。但是呢我想洪秀全他以后的发展呢是要把整个基督教呢变成一个很本土的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但是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了。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第二个大问题，万丧帝会的宗教信仰。因为我们要看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因为太平天国它是指的太平军啊，从这个广西金田起义一直呢从南方顺着长江而下打到了南京，在南京定都为首都以后呢所形成的这个政权体系叫太平天国。那么在他们定都南京以前呢，这个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以前这个过程呢还没有太平天国，对不对？所以呢实际上这段时间呢主要是他的这个万丧帝会作为一个整个他的起义的一个最主要的组织啊，有点像现在如果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个法轮功起义，那他这个呢是他主要的一个组织，法轮功如果他一下子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建立了一个什么另外的一个什么什么政权，那这个国家叫什么什么国什么什么，那是另外的一个。所以太平天国呢，它呢，我们指太平天国是指它建都南京以后的这个政权，但是以前呢，其实它主要的是拜丧帝会是作为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组织。所以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它的这个宗教信仰。那第一个呢，就是圣书，就是说这个拜丧帝会呢，它的宗教信仰里面它有很多，像我们知道基督教，我们有一本。是这个经典是什么？就是圣经，就这一本，对不对？呀，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的信仰都从这个地方来。那么拜丧帝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呢？我们就通过他们这些信仰去看一下。他首先呢，第一个他有圣书。那么他这些圣书都有什么呢？他主要是啊，侯永泉写的一些这个书籍。包括什么呢？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啊、原道绝世训。这个如果大家学中国近代史可能就都知道，我就写一个就行，就它都叫原道。救世然后这个原道醒世，还有什么呢？原道绝世，就这个大家记不记都行，大概知道一下就行。就是说呢，他的里边的一些圣书，他就是学这个莱昂发的那个，也到处去散发嘛。那他散发什么？莱昂发是劝世良言嘛。那 那么他呢就是主要是洪秀全自己写的这些，那么他还写的比如说本正歌啊，天条书，天条书，这样的一些基本上全都是洪秀全写的一些。那这些呢都是采取非常通俗易懂的民谣的形式啊，三几个字一句，这个记一句呢，把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啊、教义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儒家的伦理思想啊等等，全都放在一起，全都放在一起啊。比方说，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读两句啊，他里边写到：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啊。比如说，第一不正淫文守，就是那个实践哈啊。第二不正啊循父母，就是说你不就是不正呢，就不孝顺父母。第三不正行杀害啊。第四不正为盗贼啊，就是实践的这种形式等等他写。然后他还有个本正歌，就是把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人物分成正和不正，这样进行对比啊。然后呢他还写了这个天条书，天条书呢实际上呢是就是实践，就是实践。那这个天条书呢也是这个拜上帝会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纪律，一个纪律，就是啊实践啊，第一不许什么，第二不许什么，所以呢就变成了太平军的这个营规。那还他还为小孩做这个三字经啊，这个是这个太平天国他们自己做的作为教育的三字经，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字经的形式把基督教内容放进去。比方说他讲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载物得光荣，七日半报天恩等等等等，这都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就是把那个创世纪啊等等一些内容啊全都给写下来。所以比如说什么月耶稣救世主，但赎罪真受苦，十字架定其身，流宝血救凡人，死三日复重生，四十天瑞天晴门生天，命门徒传福音，宣召书等等啊，他讲的也都是基督教的这一些哈啊，而且是三字经的形式朗朗上口，所以他这个也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他这些通俗的读物化，这个很小的，所以呢，在动员老百姓方面就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一般老百姓不认识字，文化程度也不高，你有三个字四个字的这样啊民谣的形式，哎，一说大家朗朗上口，又能记住内容，而且又利于这个流传，所以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不光是基督教，这个太平天国这样，其他的宗教也是一样，尤其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许多道教佛教都是这样的，三个字四个字哇，他们讲我你看好像这一个人也没有多少文化，在那哇嘴里边不停的讲，他们背下来。我的前几年我到四川去一个道观，道教的道观，然后旁边呢底下就好多人围在一起，那一看呢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文化啊，乡村的一些人哈，哎，就一个中老年，我看有四五十岁的一个，哎，他还在那讲，哇，就不停的就几个字几个字的在哇讲，就但是他讲的全都是道教的那些教导，所以都是用民谣这样的形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再一个呢，第二点呢，就是他的礼仪方面。礼仪方面呢，洪秀全和冯云山呢，他们就创造了办上帝会的这个礼拜的仪式。那么他们做礼拜这个仪式呢，是很有意思哈。他在一个大厅里边，那么在一个大厅的这个北端的正中啊北边，因为好像在美国都没有什么东西南北哈，因为在中国比较讲究北南，美国这边好像那个房子都没有什么。所以呢在中国呢说他呢这个仪式呢是说在北端正中设立一个方桌，那么这个方桌上呢放两盏明灯，放清茶三杯清茶， 这个可能代表三位一体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呢会众呢分成男女分开坐，把左右这样坐开。那么礼拜开始呢先唱赞美诗一首，然后呢由主理人讲道。那么祈祷的时候呢全体面对阳光入室处跪下，就是你的房子哪个地方是阳光进来的地方，冲着那个地方跪下。那跪下以后大家闭上眼睛呢由一个人呢去祷告啊，然后新受洗这个入教的这些会众呢啊先跪下呢去这个朗诵一段忏悔的这样的一些文这些语言等等。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忏悔的那些东西呢给烧了，烧掉呢好像献给这个上帝这样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族里人呢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悔改，要信上帝，守天条，守天条就是实践了，要不要。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说是，得到回答肯定。肯定以后呢这族里人呢就拿一碗清水从头上浇下去，好，有点像洗礼一样哈，浇下去，那等于是洗礼。那洗礼受洗的人站起来以后呢，再自己拿这个倒一碗清水再喝下去，喝下去等于是呢这个洗心啊革面这样的意思哈，就是把自己好像整个都是清洁的心造的一个人。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他们还经常呢到河里边大家一起去洗，好像是一个认罪，这个把身上的罪给洗去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这个里边呢，那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呢，就是他们要做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大的事情，吉凶哈，这样一些大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呢，要举行呢祭告仪式。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是祷告哈，进食祷告或者怎么样，他也有，他叫祭告。这样的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呢它是以什么呢，以食物为祭品，以食物为祭品，实际上呢就放一些东西，它不是进食的，还要把食物拿出来放那地方啊。然后呢这个祭礼完了以后呢，这个食物大家就分着吃了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所以呢它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一个礼仪哈，这是把中国人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哈，这样放进去啊，而且呢它包括洗礼，包括这样的，但是呢它没有圣餐啊，这个太平天国的礼仪里边呢没有圣餐礼，没有圣餐礼，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礼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是一个天父家庭这样的一个概念，天父家庭。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是什么呢，四世同堂哈啊，是一个大家庭是吧，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呢这个儿女满堂，然后夫妻啊等等这样的全部都有。所以呢这个侯秀全呢他也是拿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去解读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从中国的伦理道德这样的观念去对这个教义进行重新的解说加工呢，所造成的呢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呢就有点是不伦不类，就是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基督教的教导呢完全就是啊，你感觉到很荒唐。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啊，这个我讲的这个天父家庭这个里边，那么侯秀全呢他把这个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圣子圣父，圣父圣子圣灵呢，那实际上呢是三位是一体嘛啊，是就是都是相等的嘛，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侯秀全呢他就把这个呢按照中国的这个父子关系啊给划分一下。 那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圣子基督的地位低于圣父啊，因为中国是父父子子，这个是不可逾越的。但是基督教是三位一体，是父就是子，子就是父，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哎，这个父就是父，子就是这不能一样。然后呢，圣灵呢就更低了。更低，因为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是相等的地位哈，他圣灵就更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就根据他那个梦里边，他不是梦见他的灵魂进入到天堂见到天父嘛，所以呢他在这个在他自己的排列的顺序上呢，他呢就把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呢就创造出一个上帝家庭。那他认为呢，他呢洪永泉他自己是仅仅赐予耶稣的上帝的儿子，那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圣父的，现在又多出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洪永泉，他是仅赐予这个，他是上帝的次子，就第二个儿子，他呢是要受命统治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真主哈，以后他是这个天王嘛，他自己说。那么这样呢，这个上帝呢是天父，耶稣是什么呢，是天兄，他呢是这个他等于是弟了哈，他是耶稣的弟弟嘛，他是天弟哈，这样的一个。那这样呢，因为中国呢这个有一个家庭有父有母哈，那这个基督教里面只有天父没有天母，那他觉得这样不好，他还有一个天母，就说哎，这个天父太孤独了，应该有一个配偶，他有一个天母。那这样呢，有天兄天弟，那他还有很多，那个耶稣而且没有成家哈，没有太太，那这样比较，他呢还要有一个天嫂啊，有一个天嫂。那么这个耶稣呢，他还没有小孩，因为他没有结婚嘛，所以呢洪永泉把他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耶稣作为他的儿子，这样的一个。那他这个里边呢，他因为在太平天国这个金田起义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多的好几个，因为在太平天国里边有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对不对，有这些义王，就是什么杨秀清、石达堪、萧朝贵等等这一些人哈啊。那么这些人呢，有点就是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桃园三结义哈，江湖义气这样的一些，因为他们都是好像这个半把子的地球一块起义。那么现在呢，有半上帝会，有天父的这样的一个，那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呢，这些人呢也都成为上帝的儿子。那耶稣是长子，洪秀全是次子，然后呢杨秀清、香肠贵、石达开等等全都变成上帝的这些儿子了，变成一个大的家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他的妹妹或者是什么一些女的，哎，就变成上帝的女儿等等。所以在他的这个教义里边是整个的一个天父的大家庭。那这个和我们知道的这个基督教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洪秀全他就是用中国的这个人伦的关系把重新解说上帝的三位一体。而且呢这个圣灵，因为在中国里边就没有什么地方你父和子可以，圣灵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把圣灵呢这个给谁了呢，给这个杨秀清东王。东王他说，哎，你就是圣灵，叫做他当时的说法叫做神圣风。这他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那是圣灵的。那好，因为他自己是这个上，他就说，哎，这个杨秀清是这个神圣风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呢在太平天国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杨秀清呢他有圣灵啊，他是神圣峰，所以呢在他们起义的过程中呢，有一次呢杨秀清呢突然呢就这个里边当然是和那是有关，他们在这个整个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间曾经有好几次呢内部 遇到非常严重的危机，好像要分裂啊，要有紧急的关头。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呢，杨秀清呢就突然装神弄鬼啊，说呢这个上帝的灵在他身上附在他的身上，附在他的，他现在呢是替天父传言，替天父传言，就是说呢，他现在呢，他说的话都是上帝要说的话，替天父传言。所以呢，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他让你说呢，当时本来很多人在动摇，要分裂，哎，他一弄呢，啊，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样一弄呢，很多人就不敢了。这样呢，在那种情况下呢，其实起到了这个团结啊，那个太平军的这样的作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洪秀全呢，他呢为了使整个的这个起义，这个他的这个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呢，他不得不承认，如果他说他是假的，那些人又跑掉了，他不得已呢就承认他有这样的这个替上帝天父传言的这个权柄。那他承认了以后呢，带来后果就是什么呢？那杨秀清呢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去怎么样呢，去整洪秀全本人。所以这样子最后就是太平天国他们最后失败的一个原因。那这还不算，这个萧朝贵哈，另外的一个他的教呢，那一看好，杨秀清你是替天父传言，那我呢我就替天兄传言，就替耶稣基督去传言。他有时候也是装神弄鬼，说啊，耶稣附在我身上了，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也是这样。好像现在呢，洪秀全本来是天王，现在多出两个人来去啊挟制他。所以曾经有一次，这个杨秀清对洪秀全不满，他就哎说，上帝在我身上，这个天父传言说啊，洪秀全犯了什么错误，洪秀全不能不承认，你说啊，是我昏感，说重大四十大板，哇，前面那个哇打，那洪秀全也不敢说，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他又不能给戳破，那这样弄他以后呢，他对这个杨秀清就非常的这个恼怒，那么这个就是以后为什么太平天国内斗。那么他呢让这个石达开过来把杨秀清给杀掉，中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和他的教义里边就是有问题，他不是这个啊正统的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天父家庭的这个观念。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一下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那就是太平天国现在到了南京，到了1853年，他们这个攻下南京，定为首都。那定为首都呢，就改名为叫做天津，天津不是叫南京了，叫做天津。那定南京为天津作为首都以后呢，那就开始正式了有一个政权。在这个政权的下边呢，他们就颁布了许多的这个宗教方面的规章啊，这些的一个规条、礼仪、教义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点。那么太平天国我们知道它是以拜上帝会为起家，所以它建立太平天国以后呢，也继续遵循拜上帝会呢它的教义、规条、礼仪等等。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在这个经典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上面讲的第一点哈，经典方面呢，它呢还是以这个圣经作为呢法定的一个版本去广为这个印发。这个圣经它还是以圣经，是以德国的一个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为法定的圣经版本。当时还有马里逊翻译的，它不是以马里逊的为这个法定版本。那么这个圣经的封面呢印上太平天国的国徽纪年，而且呢它特别指定其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马太福音作为呢这个应试啊原生的指定参考书，就是因为都要有类似于科举考试这种的。那么考试的参考书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啊、创世纪啊、马太福音作为法定的这样的参考书。那么太平军的军纪军规呢，就是以这个天条书为准则。他不是，就他是拜上帝会，他是攻占南京，对，他这个呢是他的国教，但是呢，我们现在说是基督教，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他不是基督教了，对吧？他是这个拜上帝会作为他的国教。 那他也可能，他也许他自己觉得他是基督教啊。那么他这个里边呢，他虽然以圣经哈为他的这个法定的这个版本，但是呢，他里边呢又有好多新的这个方面的东西。那么圣经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内容和中国的传统这个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呢，那侯秀全呢他就引用另外的经文加以批驳啊，有的呢干脆就宣布说呢，这个他就说呢，也知新约有错迹。这个是什么？就是他知道新约里边有错误的地方啊，他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他里边呢就有好多，他以新旧约圣经为他的法定的这个版本，那里边呢有一些他就讲不通的，他说这个是错的，那然后他自己就写一些。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新约旧约以后呢又把这个侯秀全自己他颁布的这些规章制度啊写的东西呢也作为圣经的一部分，等于圣经有三个部分组成，新约旧约还有侯秀全自己写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它称为叫真约，真约。所以呢这就称为这个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圣经，是这三个部分。那么这个是它的经典的部分。那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太平天国官方的宗教礼仪，官方的宗教礼仪。那他的这个宗教，他这个规定呢，在太平天国的政府和军队里边呢，是有严格的礼拜仪式，而且呢，这些仪式呢，非常的繁琐，而且有很多不伦不类的东西。那像这些东西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怎么记。那比如说像做礼拜，礼拜天的前一天呢，有人就拿着一个小旗，然后呢敲锣，一边敲一边说明天礼拜，明天礼拜，好像是要宣布一下。然后呢半夜三更的时候开始礼拜啊，他们不是白天，是半夜三更的时候。然后呢先点燃这个天主桌上的油灯啊，即悬挂这个坛灯，然后那个桌上呢放清茶三杯，然后饭呢三碗，还放了三盘菜。啊，有三杯茶啊，这个三碗饭三盘菜这样的，都是三，好像是三位一体，好像有点这样的意思，但都是吃喝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很大的特点哈。然后呢就敲锣聚众，那么这个讲到这个这些人呢就坐在桌子后边的椅子上，其他的人呢都这个环地而坐，然后大家一起唱赞美诗。然后这个讲道的就是领会的人呢就跪下去诵读各样的表彰，那么这个表彰上边呢就是写着整个参加礼拜人的名字，那么念完以后呢就给烧掉，还有烧的这种意思。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讲道，或者是呢背诵这些天条啊这些东西，最后呢就把所供的那些饭呢大家一起吃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除了七日礼拜以外呢，平时早餐晚餐呢都这个吃饭以前呢都举行礼拜，那些就吃饭以前的礼拜呢都是比较简单，而且呢就说每次礼拜呢必须都得到，如果无故缺席三次呢要杀头，所以很严格。哎呀，他因为他是把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那个，要如果现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话。啥不是啊？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军队军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他们每次打仗以前呢，打仗以后都要举行礼拜，好像你看也是很虔诚。那么如果这次打仗一下失败了怎么办？胜利了大家没问题，大家听，失败了怎么办呢？就在礼拜的时候把失败的原因呢，说成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一两个人问题，就把这一两个人呢说他是违反了这个天条，得罪了这个上帝，然后呢使他们这个打仗失败，就要把他们给处死，等于是找替罪羊。所以他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礼仪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一下他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那么侯秀全这个他 他的这个宗教实践呢，他在一路从广西沿着长江而下的时候呢，一路上呢他就是铲除异端啊，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儒释道各样的东西一贯一起的这个全部都给铲除掉毁坏掉，所以他把这些呢都是看成异端异教。然后呢他在整个太平天国过程中间呢，沿途两岸的庙宇道观这个孔庙所有的都被给烧啊，然后呢这个书籍全部弄出来给烧，然后儒生这些人呢全都给也都给这个杀掉。所以呢从一个角度讲呢，好像他是铲除异端啊，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他当时这个对于儒学的儒家那一种的权威的这种损害呢确实是非常之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到太平天国以后清军哈去围剿太平军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非常的痛恨太平天国，就是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毁坏了。那么我们知道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那么像这样就是大规模的好像焚书坑儒这个摧毁孔庙这样的行为呢，太平天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中间没有人做过。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不对，这个事情大家知道，这个以后呢没有人做过，就是到了太平天国开始做。所以呢这个郑国藩我们知道哈，是儒家文化非常坚定的维护者，他们对于这个太平天国真是恨之入骨呀，恨之入骨。他说这个持起独我大清之变，乃堪辟以来明教之奇变，就说这个不只是清朝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破坏，一个变异，而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毁坏。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太平天国这个它的过程中呢，不光只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进行破坏，而且呢对天主教有很多的这个破坏，他把天主教也看成是异端。所以为什么很多天主教的传教士最后呢也批评太平天国，因为他沿途中间呢也拆天主教的教堂，烧天主教的这个书籍啊，驱赶天主教的传教士等等，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事情，他是在这个破坏偶像的这个口号下。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对他不满的一个原因。那么下边一个呢，第四点呢，我们就讲一下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天国去开始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传教士呢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分成两派的看法。一派呢就是觉得太平天国那么这样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好处，很多人认为呢尽管太平天国在信仰组织礼仪方面有不少问题，但是认为如果太平天国革命成功，太平天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中国必将福音化啊，这是一个。那么他们认为说太平天国方面认为办丧定会与基督教是一家，希望与外国传教士保持联系。所以呢在太平天国期间呢，先后有20多名外国的传教士都到这个南京去，都到南京去。那么很多人呢对于太平天国呢是非常的支持。那么比方说像这个太平天国有一个太平天国期间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叫丁文梁，美国长老会的。那他呢就认为说这个洪秀全可以比作为古代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和这君士坦丁带领整个东罗马帝国嘛，带领这个罗马帝国归主嘛。他说呢这个他说虽然现在你说他是假的基督教，但是谁敢保证说将来不会真正的帮助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很乐观的看法。但是还有好多人呢对于基督教呢，他们觉得这个里边呢是一个假的。比如说像有的传教士就说太平天国里边比如说那个替天父传言，替天兄传言，这根本不是基督教里边的东西，这完全是中国的迷信啊。 啊，预言。
会不会有一两百年以后，以后的人看我们现在跟在上课讲的也是我这些东西？
他们当时人就讲出来了，他们不是说一两百年以后。那么这个罗孝全就是洪秀全的老师，也去了太平天国南京。他去了以后呢，洪秀全就封他为外交部长，对这样的一个官，但他是坚决不做。那么最后呢，他还是留在南京一年多。那他就到了南京呢，就看太平天国那些东西，他说你这全都是异端，我要帮你去纠正。但是呢，这个洪秀全呢说，哦，你呢要去掉你那些观念，接受我的这些，所以他们两个人天天就辩论。辩论最后呢，就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这个罗孝全呢，他呢就说我相信洪秀全是疯狂了，尤其是在宗教的事上，他称呼自己的儿子是右救世主啊，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至于圣灵似乎完全从三位一体中遗失了，并且很少了解圣灵使人悔改归信的工作，说我宁可把他们归为摩门教或任何不合圣经的主义啊，所以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基督教的东西。所以他到那一年以后呢，他就走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别的宣教师去了以后呢，说我所发现的是除了基督教的名义之外，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实质。所以呢，很多宣教师去了以后发现他这个根本不是基督教，最后就全都对他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认同。最后一点我们简单讲一下洪秀全宗教实践的启示。那么洪秀全他呢，最后他的这个最后是失败了哈，1864年这个完全失败了。那么这里边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教义呢完全给弄成一个这个异端的形式，那他不是真正的这个信仰。所以这个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救赎启示等等根本都没有什么了解。那么他对这个圣餐啊等等呢也不去遵守，而且加入了很多中国的和信仰不相干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这个杨秀清还有萧朝贵自称这个天父和这个圣子在他们身上去啊附在身上传言。那么这种的情况呢，这个洪秀全明知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也不敢出来去纠正，因为怕戳穿了以后没有办法维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再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在这个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呢，他因为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基督教了，所以呢他没有得到在中国的真正的这些基督教的信徒或者是教会的支持，因为所以呢海外比如说外国的一些教会或者是宣教机构也不会支持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所以呢他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支持。十几年，十三年吧，1851年起1864年，所以呢他主要的当然原因还很多，比方说他对圣经的了解也比较少。那么他实际上他唯一的基督教的知识主要是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梁发那种就是简经式的，里边掺杂很多东西，不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些呢都是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再一个呢，他本身呢对于整个的基督教没有说很系统的这样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呢最后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呢，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呢，清朝整个还有中国的本性、中国老百姓、清朝政府、士大夫都呢对于基督教非常痛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基督教、把太平天国就看成是基督教，说你看这个太平天国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这个损害，这是基督教，所以呢等于是把基督教的这个名声给破坏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果。所以后世很多人呢都呢把这个基督教看成是这个太平天国这个藏毛贼哈，毛贼他们当时说的这个一个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就是查看看有没有人是和太平天国有关，就是尤其对于这个教徒非常的严格。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